想听听更多的声音，想看看更大的世界，来明明的随身听圆桌会议，一样的话题，不一样的情绪，听听更多的声音，遇见更好的自己。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专题节目，明明的圆桌会议。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今天啊，是我们圆桌会议的第二期了，非常高兴又能和朋友们一起录随身听了。那么今天呢，也邀请了非常多的重量级嘉宾，他们是仙林吴彦祖。
Hello， 大家好，我是彦祖，
以及我们吴彦祖的外援龙哥。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非常可爱的小梁。
大家好。
对，我们的仙林刘亦菲，好吧，刚吃完外卖赶通告来的。
对对，很繁忙。
还有我们第一期和大家见过面的就是方宁。
Hello。
还有微微。
Hello， 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也是跟朋友们一起聊一聊，聊什么呢？今天的圆桌会议的主题就是拜托不要这样。听着名字也觉得非常有点奇怪啊，有没有想到一首暴露年龄的歌曲，叫做《客观不可以》？在座有听过的吗？
客观不可以，
忘词了，来一曲，来一曲。
一看就是一个年龄段的，好吧？好了，
谁跟你一个年龄段？跟你有代沟的。
好了，那么其实呢，今天就是想和大家聊一聊社会性死亡时刻。今天呢，也想围绕我们社交中的一些，包括我们尴尬的场景，去进行一些吐槽。别人的就是说一句话，感觉当时无地自容，或者想说对方情商怎么这么低呀？有没有在社交上有这些经历和大家去分享？
就是前段时间吧，就让我觉得还挺尴尬的一个事情，和朋友一起去做一个调研，然后我们那个调研就是要每天不停的开口说话，然后去问陌生人一些情况，而且是需要他们拜托他们帮忙的一种形式。有一天早上，我就正好调研了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她的女儿去上小学，那个女儿大概是二三年级的样子，所以我就很不自然的我就喊阿姨。我就说阿姨，能不能拜托你帮我做一下这个问卷什么的。她妈妈当时脸就变了，而且当时说的很直接，她说你喊我阿姨，我是绝对不会帮你做这种卷子的，你拜托人帮忙不应该喊小姐姐吗？我当时就觉得好尴尬，一方面是她说的好直接，还有一方面是我觉得她看起来就三十快四十的样子，然后喊小姐姐，我就很说不出口，觉得好尴尬。
有一件事情呢，是我有一次晚上在公司加班的时候，隔壁部门有一个同事也在加班，这个同事呢就跟我说他可能喝酒了，他可能出去喝酒喝个几千块钱的吧。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我挺穷的，然后我们就约出去喝酒了。喝酒的时候，我们刚开始一个人点了一杯特调，就巴拉巴拉聊天，然后聊完了之后，我就想点鸡酒，点了六个 shot， 他们的服务员就过来跟我说，我点的那六个 shot 相当于一瓶鸡酒的三分之一，但是我的价格已经超过了二分之一，他跟我说我买一瓶更划算。其实我点那六个 shot 的时候，我是为我自己点的，并不是说我要跟对方共享，但是对方如果想喝，我也完全没问题。并且我是准备自己结掉自己的这一份酒钱的，但这个时候服务员来问，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想不想喝这款酒？他犹豫了，然后我也犹豫了。这个时候我感觉他是一副似想喝似不想喝的表情，我就又问了一遍，你想不想喝呀？这时候他给我来了一句让我整个社会性死亡的话，说不要了，以后我不来这家酒吧了。然后我说啊，什么？然后他说不要了，以后不来这儿。这是当着服务员的面说的话，并且他没有跟我解释。我当时觉得很丢脸，因为我觉得他在侮辱那个服务员，其实在我看来是这样。我就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认为这是一种推销。但是我个人觉得不管你想法是怎么样，你要尊重这是一个服务行业。我觉得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他来给我提出性价比这个方案，我是认为 OK 的。这个是我遇到一个觉得挺社会性死亡的事儿。
好像每个人就是在社交的过程中，可能他的性格会比较慢热，那么有的人呢就是真的是情商可能会有一点点低。但是我觉得就是情商这个问题吧，也不能当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缺点， 因为他可能自己的有时候也意识不到自己情商是比较低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交往会比较慢热，因为我跟小梁也是最近刚刚认识，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就会觉得非常的快乐，就是彼此没有什么提防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好的。那小梁呢，我觉得他也是一个比较活泼一点。你在这个交友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那种比较慢热，或者是有没有磁场不对的？
就是肯定会有那种慢热的，然后磁场，但是我觉得一般其实我跟比较慢热的人在一起可能还会更加的活泼，如果是那种比我还要外放的，我可能稍微就是收一点，我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就是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就是性格的问题吧。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男生约我出去，他会找我聊天，然后聊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说要不要出去吃饭，我就说好，我就出去跟他吃饭。结果就是见到真人之后，我一开始就是我会去找话题，然后我会去聊，然后他就是那种感觉爱答不理的，也不说话，整个吃饭的过程中就是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的天啊，我当时就我觉得社会性死亡的，就在网上其实就是还是聊得挺好的，就是不知道就是见面之后感觉就是沉默。吃完饭然后他问我要不要散步，我说还散步，我说天哪，行了吧，够了吧，天哪，散步。就是他从食堂走回宿舍那一段路上都没有说话，然后我到了宿舍，快到宿舍了，然后他问我要不要散步。
我也遇到过这
种男生。 对，是吧？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男嘉宾就是性格属于那种慢热的，还有可能只是不会讲话？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有一点磁场的问题，就是有的人就是你跟他约出来两个人好像在网上聊的不管怎么样吧，但是现实生活中见了就是一直好像是没有脱离尴尬这两个字。但是有的人就是你约出来你们俩就是永远都不会有一刻的那种沉默或者是尴尬，就好像越聊越有的聊。
好像真的会有人会有两种性格，就是在社交网络上是一种，然后在现实中又是另一种。
我还有一种这种困扰，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网嗨的人，就是在网上和别人聊得贼开心，但是就是如果说是第一次见面什么的，我就会突然一下就不知道，就没有网络上那么嗨，就我就属于那种哎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觉得你还好吧，你就是毕竟就是我们见面的时候就没有不说话就已经很好了。
也许可能是心灵刘昊然吧，可能还是气场的问题。
但其实我觉得微微还好啊，就是微微是你跟他聊天他一定会给你有所回应的那种人，他不是不给你回应的。
对对对，
就这已经不算是就是那种和网络反差大了，只是可能需要一个熟络的过程。
我有一个自己发起的社死时刻，读本科的时候舍友在外面实习，所以只有我在寝室里就是常住，他们其实都不住寝室了。然后有一天那个一个舍友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儿，然后我一想当时我在寝室嘛，前提是他们会经常的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帮他们拿快递或者是寄这寄那的，我觉得很麻烦。那我就说我在这个图书馆啊，然后他说哦我以为你在寝室呢，没事没事，我到楼下了，我现在上楼，你懂吗？就 我要怎么办呢，就是我人在寝室啊。然后我就想那我总不能让他在寝室撞见我，对不对？就很尴尬，我立刻挂了电话就拿着我的一些书跟包往外走，就走掉了嘛，对不对？这个我感觉很好。然后我在那个别人的寝室里面待了20分钟再回来，一副刚刚学完的样子，然后他也不说话。过了一周两周的吧，他在另一个聚会上跟别人说我很奇怪，明明在寝室然后非说自己在图书馆，在寝室就在寝室吧。我一回来他背着我一路狂奔在走廊里，
太尴尬了，
看到我的背影。
他怎么知道他看到你了是吗？天哪，他看到你了是吗？天哪，
尴尬了。我也干过这种傻事，不过没有你尴尬。我曾经给一个，比如说我要说的那个对象是 A， 我曾经给 A 发过这件事不要告诉 A
啊，这个我也有。
然后 A 立刻反问为什么不告诉我，并且他就也是跟我同寝，就在我旁边。
我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会议嘛，我就想了一下，就是大家都会普遍有的一些就是挺社会性死亡的一些小小事件吧。第一个是，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挺有那种电话恐惧症的，就是我不是很喜欢接电话， 就是我觉得能用微信聊，最好能用文字的什么那些东西讲清楚的，我就不是很喜欢跟别人打电话，我就是连外卖电话都不想接。我觉得这应该是不是属于社会性死亡？
就是其实我也有时候我也不太想打电话，尤其是陌生人，就打电话，就是对方打来电话还好，如果是刚加的微信是要语音聊天，我就是很排斥，
拒绝嘛。对对对。
还会有人刚加微信就发起语音聊天？
有啊，很多呀。
那我可能会挂。
有的人会问你方不方便语音聊天，然后我就会说不方便。
就是我觉得同学聚会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点。如果说和高中同学啊，或者是大学同学啊，要办什么同学聚会的，然后说要一起参加了，就会心里就会啊想一下要不要去，因为。就感觉好像去吧也不是很开心，然后呢不去呢感觉又就好像缺了什么似的，我觉得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而且就是越久久不联系的同学突然联系就越觉得尴尬，就甚至不知道见面该说什么了。
对对对，
因为他也有他的生活，或者有的不上学了，就是自己在工作，我们这边也有我们的生活，就是双方的共同语言会越来越少。
我一般都是那种如果是就是说已经生活脱轨很久的人，初中同学、小学同学甚至于高中同学约我出来，我会答应的好好的，等到真的到那时候可能有事儿，哎，见不了。
你的才过分了，你这是鸽子。
什么哥哥哥，对，你这过分了。
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好多那种同学说，哎，过年回来约啊，过年回来约，我说好呀好呀，内心就想到时候再说吧。应该没这种。
天哪，
这就是我们聊到的社交黑话。
对、啊、
我表面先答应。我觉得我有一个社死时刻，就是当着很多人的面，然后就一个朋友吧就问你是不是 gay。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
要你管。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这种比较隐私性的一些问题就可以就是单独的去说呀，去问啊，而不是说大家都在一块儿，感觉不是特别的礼貌这样子。可能就是每个人的一个自己心里的一个衡量标尺不一样吧，就觉得这些话我觉得能说，但是对你说出来可能是一个冒犯，我自己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笑话或者怎么样一个开玩笑的语气，但是对方可能就会当真。所以说社交我觉得还是就是两个人相处之间还是蛮难的。
嗯，
但是呢朋友在一起开心就好了。
我会觉得在学校的时候我会很敏感哦，会有很多我认为的社死时刻，但是我现在工作了以后，因为我平时要去采访嘛，那可太多社死时刻了，就是各种意想不到的。比如说你要采访一个领导，然后他刚跟你介绍完自己姓什么，说姓刘啊，然后你转背，哎，马老师您好，然后他的助理就会 cue 你说他姓刘。 OK， 他姓刘，就是非常多，然后包括也被人拒绝。我觉得好像我那个开始工作或者走入社会之后，这种社恐社死反而会逐渐的没有那么的严重，或者说我本身没有那么的敏感，因为我觉得这已经成为了我的日常，所以我会习惯去与他相处了。
谢谢你，马老师。
哎，
泪目，把泪目打在公屏上。我开头不是说豆瓣的那个事儿吗？豆瓣小组其实有一个帖子会让我觉得蛮触动的，因为那个人分享了自己的一个社死时刻，其实就是和自己的一个对象吃饭，也不是对象，是男神，然后很紧张，酝酿了半天才出门，然后化了美美的妆去到那家一起吃牛排，吃西餐嘛，他一直端着，觉得自己要顶特别特别的讲用餐礼仪。点餐的时候他就想要叫那个服务员嘛，一想我在这样一个高档的地方，那我叫这个服务员是不是得叫洋气一点，就想叫 waiter， 但是他一开口叫 taxi，
我以为叫 dancer。
然后这个当时我看到觉得特搞笑，太搞笑了这个事情，下面所有人都在哈哈哈哈哈哈哈，但是翻到他自己的回复是他一直以来受这件事情受了很大的困扰，再也不敢跟这个喜欢的人一起出去了，但是他把这个事情发到这个小组以后，让大家笑哈哈哈哈，好像一切又变好，他觉得这个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确实就很好笑，他开始把这件事情分享给身边的人，而不只是网友，再到最后他鼓起勇气把这个帖子发给了这个当时跟自己吃饭的这个男孩，然后这个男孩哈哈哈，然后约他第二天再出去玩。
哇，
我觉得那在互联网社交的时候其实会收获很多意想不到的事，其实社死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嗯， 确实是，就是我们在社交的过程中，因为人跟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有慢热的，然后也有比较活泼的，有比较能聊的，也有比较沉默的。今天也聊了很多，就感觉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感触。那么我是觉得，就是虽然社死时刻是让大家来哈哈 哈是一个讲起来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对当事人的一个影响一个伤害也是蛮大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以一种善意的态度，这种开放的一个心态去接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这里是明明的随身听，每周五晚用声音陪你入睡，让你一夜都好眠，大家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再见。